中华五千年，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洪亮吉上书。嘉庆四年正月初三日，太上皇亦即是乾隆皇帝驾崩，嘉庆皇帝容显正式掌管清朝的最高权力。八个月之后，嘉庆皇帝以果断的手段清除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珅。和珅在乾隆后期二十几年里面，恃着乾隆皇帝信任他，掌握清朝的财政和任用官员的权力，甚至代皇帝批阅奏章、制定政策。于是和珅成为清朝最有权势的大臣，朝廷和各省官员以及富商巨贾纷纷贿赂和珅，希望得到和珅的庇荫而获得利益。而和珅亦都因为拥有权力和财富而腐化，成为贪官污吏的最大靠山。乾隆皇帝传位给嘉庆皇帝，但是仍然在幕后训政，和珅成为乾隆皇帝监督朝政的代理人。嘉庆皇帝处处受到和珅掣肘，对和珅敢怒而不敢言。乾隆皇帝驾崩，嘉庆皇帝以彻查贪污舞弊为借口，将和珅抄家赐死，夺回政治实权。嘉庆皇帝虽然已经清除和珅，亲自掌握政权，但是清朝的腐败情况已经根深蒂固，种种积弊并非诛杀几个大臣可以清除的。当时有一些有识之士对清朝的政局日渐败坏感到非常忧虑，其中一位是江苏常州人洪亮吉。洪亮吉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士大夫家庭。洪亮吉的曾祖父洪景在康熙年间曾经做过山西大同府知府，但是因为儿女亲家赵新桥触犯文字狱而受到牵连，自此之后家道中落。洪亮吉的祖父和父亲屡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未能高中，洪家由地方乡绅变成一贫如洗。洪亮吉的父亲洪桥郁郁而终之后，母亲蒋氏将五个儿女带回去娘家抚养。在当时，孤儿寡妇寄住在外家，所受到亲戚的歧视和欺凌可想而知了。好在洪亮吉聪明好学，十几岁的时候因为擅长作诗写文章，已经有常州府神童的称号。十八岁开始在常州教馆，后来更加得到安徽学政朱云的礼聘，成为朱云的幕僚。朱云掌管安徽省的科举考试，而且因为向乾隆皇帝建议搜罗民间藏书，编纂四库全书，受到乾隆皇帝重用。洪亮吉因此有机会在官场活动，结交名工巨卿和学者名流，例如当时著名诗人袁枚、著名经学家邵俊涵、王念孙、史学家张学成，都成为洪亮吉的好朋友。之后洪亮吉游历各省，担任地方官的幕僚。乾隆四十七年，洪亮吉得到陕西巡抚毕沅的礼聘，去到西安府担任毕沅的幕客。毕沅是江苏晋阳县人，乾隆二十五年庚辰科状元。毕沅是一位重视学识、办事有魄力的官员。幕僚之中不乏学者名士，例如洪亮吉、孙星衍等等。后来毕沅出任湖广总督，在平定川楚百年教之乱的过程之中发挥重要作用。乾隆五十五年，洪亮吉上京考试， 高中第三名榜眼，钦点翰林院编修，终于有机会摆脱幕僚的生涯，开始进入官场。当时洪亮吉已经45岁。洪亮吉虽然高中榜眼，钦点翰林，可以说平步青云，有机会成为公卿大臣，但是他出身寒微，了解民间疾苦，20多年的幕僚经历，甚至官场的职弊，而且进入翰林院任职，没有任何实权，薪俸微薄，又要应付京城官场之内的应酬开支。以一个家世贫寒、刚刚进入官场的人来讲，实在感到吃力。所以洪亮吉对清朝的政局感触良多。
榜眼公，今年翰林院散馆，听闻皇上已经降旨任命你担任咸安宫官学总裁，而且仲指定由你教授皇孙奕纯殿下读书添。榜眼公，皇上对你恩眷有加，你以后飞黄腾达啦。
王爷，皇上对在下的任命，在下诚惶诚恐就真。
哦，点解呢？
王爷都知道咧，咸安宫官学系专门教导八旗子弟读书嘅地方。八旗子弟多数自此父兄被任，不务正业，要将佢哋管教得好，谈何容易啊？
嗯，系，冇错。我超年虽然是礼亲王的后裔，但是八旗子弟的所作所为实在令人叹息的。
大部分八旗子弟沉迷饮宴唱戏，等而下之的甚至赌博嫖妓，对于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一窍不通。八旗子弟是大清朝廷栋梁，再咁落去，大清嘅将来真系令人担心。
何必等将来啊？就呢几十年，朝廷内外贿赂公行，所有衙门只闻金钱，不闻是非。洪兄，你知唔知道湖北百年教横行穿楚34年，有咩原因啊？
百年教声称官逼民反，起兵同朝廷作对。
哼，官逼民反呢个口号，居然得到百姓响应，可想而知，百姓对地方官吏已经深恶痛绝啦。
王爷，我哋身为朝廷大臣，唔可以坐视不理。
朝廷的事我们理得着吗？
常州有人送信嚟京师，通知我五弟凯吉忽然间染病身故。
吓，凯吉五叔死咗？
系，凯吉去年离开京师，翻去家乡常州，估唔到景城永绝。
唉，
我决定告假回乡，打理凯吉嘅身后事。
老爷，你要告假回乡？
系。
不过吏部随时会调迁官员， 老爷你离开京城，岂不是白白错过升官的机会？
升官？当今天下是和相国当权，要得到好官职，一定要孝敬和珅。我洪亮吉一介穷书生，哪算有能力跟这些达官贵人打交道啊？
唉，京城都是是非之地了。
嗯，
老爷，你还是在外省比较方便的。
是，我们今次休假回乡，替外吉五弟办妥身后事之后，可以顺便探访下江南的朋友，暂时忘记京城的烦嚣。
好啊。
孙兄、
啊、
在下入京任职未够三年，估不到不济军大人忽然先逝，真是可惜。
是，朝廷之内又少了一位贤明能干的大臣、啊
啊、自从阿贵中堂过世之后，朝廷里面人才日渐凋零，有才干的人头闲自散，舞弊营私的人虚耗俸禄。唉，天下百姓几时才可以免受贪官污吏的欺凌呢？
洪兄，朝廷的用人行政我们无从过问、
嗯、
一切只能够尽力而为。
唉，
近年山东灾荒，百姓流离失所，我们身为地方官只好尽力救济，要令到百姓解除困苦，我孙星远实在无能为力了。
点解会咁？点解呢？夫人，夫人，
是啊，
太上皇已经驾崩，最近皇上降旨罢免和珅，而且将他抄家治罪啊！
和珅抄家治罪，
嗯，
唉，那真是大快人心了。
是啊，希望罢免和珅之后，朝廷能够拨乱反正，重建光明就好了。
但愿人人有安乐日子过啦。
在下休假回京，适逢皇上诛杀奸臣和珅，真是大快人心。
是啊，洪兄，看来皇上是一位励精图治的皇帝，大清朝廷可以恢复祖宗的纲纪了。
是啊，大清中兴有望。前几日皇上颁布一份征求臣民敢言直谏的诏书，皇上广开言路，真是令人心振奋。
咁洪兄，你准备上座向皇上进言啦？
是，为民请命是应该的。在下已经草拟了一篇极言时政奏章，准备呈入军机处。
嗯， 极言时正所。
是，在下要向皇上通陈侍卫。方今吏治败坏，官府漏规，多如牛毛。大臣敷衍失责，只知歌功颂德，不知进取。天下户口激增，土地日益狭隘，百姓衣食缺乏，生计艰难，官吏催逼，真是苦不堪言。朝廷如果不尽力改善，大清国势势必危如累卵。
成亲王
在，
洪亮吉上座评论时政，你同其他军机大臣都已经睇过啦嘛？
奴才永升启禀皇上，洪亮吉评论时政嘅奏疏，奴才同埋吏部尚书朱圭、军机大臣董浩、戴渠亨、那彦成等人细心阅读过，发觉呢则奏疏大有问题。
哦，洪亮吉嘅奏疏有乜嘢唔妥当呢？
皇上振发乾纲，诛除奸佞，励精图治，大臣好应该竭尽忠诚，报效国家嘅。洪亮吉居然指斥朝廷缺失，将一切责任归咎恭卿大臣，分明全心煽惑人心。洪亮吉嘅言论对朝廷十分不利嘅。
系，成亲王你讲得啱，洪亮吉嘅奏疏的确太过激切。而且他期望朝廷有所变革，但是朕以皇后之心为心，以皇后之政为政，一切遵循旧制，变革为新，势必动摇大清根基。洪亮吉实在太狂妄了。
皇上，朝廷应该警戒洪亮吉，防止其他大臣再借故攻击朝廷。
好，这件事就交由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办理。
奴才遵旨，奴才立刻派人逮捕洪亮吉，交刑部审讯。
听闻洪亮吉同礼亲王超连经常交往，超连呢个人亦都疏狂不知检点，传旨交中人府看管。
奴才遵旨。
老爷，你上座评论时政，终于评出个祸嚟啦！
唉，夫人，估唔到广开言路，拨乱反正，原来系假嘅。
唉，
好在皇上赦免我嘅死罪，改判流放伊犁，总算系不幸中之大幸。
老爷。伊犁是蛮夷地方，离开中原几万里，沿途都是荒凉的沙漠。你今日上路要小心身体啊。
得了，夫人你都要珍重啊。我们一家上下要劳烦你照顾。
我知道的了，希望皇上择心仁厚，早啲赦免老爷你啦！
唉，谈何容易啊！
犯人上路啦！上路啦！
老爷珍重啊！
夫人珍重啊！
你哋听住啊，快啲搬啲货物上马车度。快啲，洪良根，你过嚟。
大人，有咩吩咐？
你哋七十几个人都系犯咗事，被朝廷流放于嚟。你哋每日除咗执拾军营之外，得闲嘅时候可以种下瓜菜，识字嘅人可以读下书。
系，我哋知道。
我听将军大人讲，洪先生以前系绑眼工，所以将军希望你帮佢一个忙。
请问有咩事我可以效劳嘅呢？
将军大人想编撰一部伊犁嘅方志，希望你帮忙。
哦，咁做得到，做得到。
有好消息，有好消息啊！
左领大人，有咩好消息啊？
咧，将军衙门收到京师嚟嘅公文，话今年入春以后咧，京城大旱，皇上为咗向上天求雨，降旨赦免流放边疆嘅犯人。洪老爷啊，你可以翻去中原啦！
我可以翻去中原？
系啊，恭喜洪老爷你啊！
咁就好啦。
不过啊，呢一年来得到洪老爷教我哋读书，又帮我哋写信。你翻去中原之后，冇人再帮我哋咯。
我洪亮吉喺朝廷钦犯，流放伊犁，得到你哋优待。准许我游历天山南北各处地方，我回去中原之后，一定会将西域的情况撰写成书，以广流传的。
哎呀，那就最好了。是啦，洪老爷，你回去之后可以再做大官咯。
大官？
是啊。
唉，我已经绝意仕途，以后退隐田园，以广学著作终老。
嘉庆五年闰四月，洪亮吉遇赦还乡。自此之后，他在家乡讲学著书，到嘉庆十四年病死。洪亮吉著作非常多，除了文集、诗集之外，还有《北江诗话》《历朝史案》《十六国疆域志》《伊犁记事诗》等等专书。而洪亮吉亦都是清朝第一个发觉人口增长将会为社会带来各种问题的学者。不过洪亮吉的意见并没有被当时的执政者接受。中华五千年之洪亮吉上溯，是由钟伟明、孔祥兴、卢世昌、郑启明、林有荣、莫家驹、曾永强、温泉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